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星期五，习近平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了电话之后，中国官媒开始热潮。新华社说，这再度将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奥会等热词拉近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强调特殊的历史节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这次通话拥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此后，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和平台转载来自《瞭望》杂志的文章，名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该文称，站在两个100年历史交汇点上，可以清晰地发现，体育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外延。有分析称，中国政府并不避讳把奥运会和体育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让中国的统治者焦虑。那么2022年冬奥会对中共而言是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呢？它是否能缓解习近平的政治困境？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宇宙好，冯承玉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一位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院中国学教授冯承玉博士。冯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兄好，观众们好。
好的，首先呢，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事实上呢，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呢，就是说，在这通电话里头呢，习近平首先呢是对国际奥委会和巴赫本人进行了一番这个赞赏。那么接下来呢，就告诉巴赫说，中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啊，而且呢是保证会把这一场这个奥运会呢给办好。那么其实呢，在1月25号呢，习近平也跟巴赫通了一次电话。那么在那次电话里头呢，习近平是向巴赫说，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呢已经得到了控制。那么从这些我们来看的，就习近平似乎对这个事件呢，当然是非常的这个重视。那么胡先生就是说，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呢，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冬奥会呢，是他们抓在手里的这个一张大牌？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张大牌呢，胡先生？
中国肯定是把明年2月这个冬奥会当作一张大牌，他一定想把冬奥会办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冬奥会。因为共产国家和纳粹一样，他们就特别热衷于制造各种这种很宏伟、很壮观、隆重的、很奢华的这么一些大场面。你看上次2008年北京的夏奥会，那当局就竭尽铺张奢华之能事。那明年的冬奥会呢，想必也是会这样。尤其是和过去的冬奥会相比，因为以往冬奥会呢，由于你冬季运动对场地、对设施的一些特殊要求，那过去冬奥会都是在比较小的地方办的，从来没有在超过100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大都市办过。你北京呢是中国的首都，人口有2000多万，所以很容易办出非常大的气派、非常大的场面，那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其他的冬奥会。那中国就可以借此显示这个所谓大国形象，显示中国的国力。再有呢，就是冬奥会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其实它并不是中国的强项。看在上一次韩国的冬奥会上，中国的获得的奖牌就排在第16位，比不过韩国，欧美国家不必说，比不过韩国，还比不过日本。那么这几年呢，中共显然就是大力就是开动举国体制，估计运动成绩的应该是有不小的进展，但是呢，他另外你再有你作为东道主，他有主场优势。你看2008年夏季那个北京那次夏奥会，那中国的获得的奖牌就位居第一。那接下来两次呢，他没有主场优势了，结果就成了第二了。那么你可以想，明年这个他有主场优势，在中国在获得奖牌方面，可能会比前几届有很重要的进展，但是呢，他这张大冬奥会这张大牌能打出多大效果，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确定。你就拿奖牌来说，我想你因为中国毕竟在这方面不是强项，尽管这些年你利用举国体制有很大进展，但是我想也很难进入或者不太可能进入前三甲，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呢，由于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恶劣表现，那么引起了很多民主国家的反对批评，那么因此你明年的奥运会呢， 就很可能遭到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抵制。那2008年，我们说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包括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有很多民主国家领袖都出席了。而北京呢，是把这种事看成是所谓万邦来朝的一个表现。那明年这个奥运会，冬奥会，我想，拜登总统恐怕就不会去，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民主国家领袖也未必会出席。这样子就使你这个中共，你本来想把奥运会当成个展示国力、万邦来朝这么一个意图企图呢，就受到很大的挫折，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再有就是疫情的问题了。当然，习近平他们也强调啊，中国防治疫情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啊，但是呢，人们也不会忘记啊，你的疫情就是因为你当局你初期处理的失误，才造成这么大的一场灾难。再加上最近人们对这个所谓病毒实验室泄露的怀疑越来越重。而你中共的做法呢，你又是欲盖弥彰。那么到了明年，再过几个月之后，再过八九个月之后，那很可能这种事情呢，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会对北京有更多的指责。因此，这都可能会给明年这场冬奥会造成那种这个巨大的阴影，使得中共当局呢，陷入一种道义上的那种不利地位。因此，他的那种巨大的企图心，指望把这个牌打得多么漂亮，恐怕未必能如其所愿。
嗯，谢谢胡先生。那么实际上我们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这个开幕式上，记得小布什呢，在这个鸟巢这个空调呢不是特别有力，所以呢看见他是这个挥汗如雨。但是即便如此呢，就是说当年的这个奥运会可以说是基本上俘获了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心啊。那么这次呢，我想请问冯崇义教授，就是说是不是已经你能肯定不可能达到上一次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规模也好，还是这个对人们的这样一种吸引力也好，都会大大的这个下降，就应该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冯先生，您的看法？
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察。这2008年到现在，这个变化非常大，特别是这个国际环境。其实从历史角度去回头看了，2008年其实是中共和中国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我说是从那个后集权社会复辟倒退到集权社会的一种大选择。因为当年2008年是习近平被内定为接班人的第二年，他当时在政治局常委以后呢，他是分管体育，所以很自然的被委命为这个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领导小组组长，他是很喜欢当组长了。就是在这个习近平他是春风得意，就在他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底下的这个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很亲民的展现这个集权主义的风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你看，就是当年这个火炬传递，在全球的火炬传递，他是几乎把全球的所有所谓爱国华人全部动员起来，办成一个全球群众性的一个大活动，就是所有人都这个挥舞红旗去演火炬，把这个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国际大都会都变成这个红旗的海洋。同时呢，对这个所有表示不满或者借这个机会表示对中国人群关怀的各种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打压。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他选了他的那个老乡张艺谋做这个开幕式的总导演，所以他是你在闭着眼睛都可以想到那个镜头，他是非常宏大夸张的那种万众一心集体主义狂热的那种场面，足足可以跟1936年这个柏林奥运会相媲美。但是你看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就是2008年时候，你可以看那时候办完奥运会之后，我在海外要接触到中国来的官员就开始傲视世界，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的口号被提出来，而且迅速的走红，这个国际上虽然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就是对这个，但是对整体上讲，从他 向后期专车会，向这个集成车会这个不必倒退，实际上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什么很明显的反感，就还是去拥抱他，接纳他。所以但是呢，到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国家已经提出来用不同方式来去抵制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在里头发生的巨变就是这个，我刚才讲是习近平，特别是他上台之后，太多的倒行逆施，就是国内的非常残忍的打压人权，中共一直打压人权，但是习近平是系统的斩草除根式的打压，就是你看嘛，那公民社会现在已经几乎摧残殆尽，现在把互联网他禁网行动，几乎把社联网上原来一些大 V， 一些这个自由派人士，一些公知，全部都灭掉了。就是你看现在对香港，他就几乎把这个他讲这个第二次回归，把香港好端端的一个一些民主、自由、法治的一些元素，现在也摧残殆尽，而且他现在是在东海、在南海、在台海都在扩张扩军备战，就是要改变这个。就是用所有的力量想改变整个世界的这个格局，所以很显然的引起这个全球的国际社会的反感。
嗯，那可以说呢，就是说把这个一些民主啊、这民权的这样一些因素呢，基本上是给这个消失，给它一锅端掉了啊。那么就使得这个全世界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呢，是从拥抱红龙到现在，虽然不是说追杀红龙，至少是这个要拒绝红龙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另外呢，就是这次习近平呢跟巴赫通话呢，也特意说了这个新冠疫苗的问题，刚才胡先生也提到，那么他说要为东京的这个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北京的冬奥会和残奥会都提供疫苗，当然是国际奥委会呢出钱来买这个中国的疫苗。那胡先生呢，有些人讲说中国这个举动呢，是一个呢赢得了这个外交，同时呢也这个赚了钱，也赢了钱，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胡先生？
那现在因为世卫组织刚刚批准了中国的国药疫苗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疫苗这个输出到外国占的这个份额相当大。那因为你中国自己国内的疫情控制的比较好，所以他就有能够腾出手来把他生产的疫苗推到其他国家。而欧美国家呢，因为他要主要首先要防治自己国内的这个感染，所以他把大量精力都是他的疫苗都是用在国内，一时呢还不可能腾出那么多来送到国外，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个国际上对别的国家输出的疫苗占的很大的比例。他现在做这个向奥运会做这个承诺，那所谓就是既赢了外交又赢了钱，可这里呢他也有不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呢，中国的疫苗有效率不够高，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肯定会有一些运动员，他们宁肯去打接种别的疫苗，就不一定愿意接种你中国的疫苗。事实上，我们知道，连中国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前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前段时间，中国所谓叫要去打疫苗，那很多老百姓他就不愿意打，因为对中国的疫苗没有多大信心。另外也知道呢，中国早就进口了辉瑞疫苗。那你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要接种的话，早接种了外国的疫苗了。那么证明这个同样的问题呢，在外国的各种国运动员身上，他也会有类似情况，一定会有类似情况发生。也就是到底会有多少运动员宁肯接种中国的疫苗，这个是比较成疑问的。所以这方面能够取得的效果，那肯定就是有限的。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北京本来想在这个疫情问题上这个做文章，显示他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功，但是也很可能适得其反。就是因为毕竟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疫情是从中国爆发的，而且由中国当局的错误做法才造成这么大场灾难，再加上对你所谓实验室泄露的这个怀疑的加重，那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不但起不到达到当局所希望的效果，显示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反而有可能会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问责和追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中共就那麻烦就很大了。
那冯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到这个 疫苗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中国面对巨大的这个国际上的人权压力啊，那么当然中共呢，他是希望通过这个疫苗外交呢来缓解一下这个国际上的对他的人权的这个问责。那么说一个笑话呢，就是说到这个疫苗问题呢，也有网友是讲，他说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有谁打了国产疫苗的请站出来走一走。好，那么冯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能不能缓解国际上对他的人权的压力？
我认为这个，如果我是中共政权的领导人的话，我会很悲观。刚才我先给讲历史，这个中共政权呢，他二三十年来对干扰全球的这个人权秩序神经非常成功，因为他利用他这个经济实力，这些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个无孔不入的统战，通过这个无孔不入的统战呢，就是削弱那个自由民主理念，去破坏这个民主制度，削弱这个民主力量，是去应该讲他是想去构建一个有利于他这个集团政权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国际秩序。我讲他神经相当成功，就你看，比如说他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基本上被中共政权操控于股掌之中，甚至整个联合国，包括这个数位指数你的组织，很多这个国际的这个论坛或者组织都被中共所操控，相当成功。可是就刚才讲过，毕竟这个人类的这个忍耐力还是有限的，就是说当习近平他整个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把香港的自由民主打压下去，现在在西藏在新疆所犯的那个反人类罪，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把它定成那个种族灭绝。在二十一世纪，这些行为是人类这个底线全部跨越了。那个再加上刚才讲这个疫情，他如果这个疫情，如果回头去看了，如果一开始他很诚恳的承认他的罪错，承认他的错误，然后去要求国际社会帮助或者原谅。国际社会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是一个瘟疫，是一个灾难。可是他一开始他就是去这个隐瞒疫情，然后去打压这些吹哨人，然后再接下来去到处去张扬他抗疫如何成功，如何这个他们的这个举国体制，他的集团体制如何这个辉煌，如何有效果，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想当然都会想到，这个国际社会会很自然的那个反感和不满，所以他现在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把这个人心扭转过来除非他真正去承认他的罪错，去向国际社会道歉，要不的话我想他做不到。
而且还推卸责任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胡先生，我想问你，就新华社呢对习近平和巴赫的这个这次通话呢也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这次通话呢是包括了这个三个词六个字啊，就是合作、信心那么还有呢就是有担当，是这么几个字。那么您怎么解读新华社的这个总结呢？这几个词里包含什么含义？
依我看呢，所谓信心和担当，那就是说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那花大气力花大本钱，有把握把这个冬奥会搞成大气派大场面，就是指的这个意思。那所谓合作呢，这中间我想它就暗中就含有对这些民主国家，是针对民主国家所说的这个抵制和制裁而言的，他很看重这个事情。因为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奥运会不是个简单的奥运会，奥运会这个冬奥也好夏奥也好更是一个面子工程，所以他更看重它的政治含义。那不像其他国家你要在我们这儿搞奥运会，你就搞吧，它就是个民间那个大 party 嘛，那政府呢可以来凑凑热闹，也就如此而已啊。你中国是把它当成个面子工程，那这么一来呢，他就特别重视一些 其实和运动会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比如说他就会很在意那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来出席开幕式，他觉得这就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这所以你要是不参加，这些重要国家领导人不去出席开幕式，这种同样的事情你换到些别的国家他也不当回事，人家本来就把这个事儿当成个政治的事儿，本来就没把当个面子工程，你是摆出这个架势来。那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领导人都不来，那对于那些搞面子工程的人就是非常扫面子的事儿，那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失败。所以他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心情他最担心的其实这就是这一点，就是到头来你摆好了那么大一场宴席，结果你心目中那些重要的客人呢人家没有出席，他最担心就这件事情。而在恰恰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谈到，恰恰在这件事情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我觉得他竟然这三个词都是所谓正能量，但其实呢你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一些担忧。
好，就是把这个宴席已经摆好了，这个桌子都摆好，餐具放好，但是你的重要的客人不来吃饭啊，这个放鸽子了。好，那么冯先生我想问你，那么其实呢中共也非常不掩饰的说，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正好是面临中共的建党的一百周年，按他的话说是两个一百年啊，就是也面临着2049年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那么也说的这次的是这个活动呢是十四五这个初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呢把这种体育的像胡先生讲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大的聚会把它给政治化这样的这个思维呢？
是的，就是的，中共当局他把这个办奥运跟这个庆祝这个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竞争一百周年，甚至于把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14个5年计划，这是一系列的政治目标，纠缠这一块，来去大张旗鼓的进行这个政治宣传，借举办奥运来为这个政权政府。涂脂抹粉，实在是毫无掩饰的去把这个奥运彻底的政治化。但是他与此同时他就是很高调的去指控抗议任何人把这个奥运政治化，你如果是用这样一个场合来去提醒人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他立刻你把奥运这个政治化。所以这种怎么说呢，就这种双重标准或者就精神错乱性的这个双重标准其实我们也司空见惯了，它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在国际上媒体界把中共这个现在指控别人把奥运这个政治化的这种指控啊一直是当成一种笑料，就是平时我们见面打招呼当成一种笑料。所以看到这个对中共的这个政权的国际形象他是适得其反的，他做这种政治宣传或者是对别人这种指控，他其实是加深人们对这个政权很 out， 就是已经跟这个世界现代国际社会这个格格不入的一种政权。
完全是一种过时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啊。那么胡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其实这种把政治娱乐给把这个娱乐还有体育给政治化这样一种思维呢，刚才冯先生也讲了，就国际上的觉得这个非常的可笑，但是因为在中国你国是长期的进行这样一种宣传之后，大家谁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哪个地方是不对的啊？那么事实上呢这样一种政治化呢其实是跟奥运精神是不是完全不相符合甚至是相违背呢？胡先生，
那确实如此，这其实是把体育赛事作为政治化当作政治工具，这尤其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通病。那中国呢尤其有意思，就是他走了两个极端。那像文化革命的时候把任何体育比赛都看成坏事情，那是什么锦标主义啦，什么金牌挂帅呀，什么是突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有段时间都不行，都不搞比赛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都不计分把比赛本身看成个坏事。那么到后来呢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像其他共产国家一样把体育比赛呢充分的政治化，对于尤其在国际大赛中得名次得奖牌看得非常重。那你看为此呢他就会 采取几种手段，比如说第一是举国体制啊，用全国的力量来培养一些运动尖子啊，所以金牌这个金牌政策，而不注意这个广大民众的这种这个体育活动，所有精力都为了培养几个运动尖子，为了得金牌，还有呢，就是在运动比赛中间作弊，包括这个偷服禁药。你想，当年特别是东德，小小一个东德，人口才1000多万，也就是现在深圳那么大，那么多人口，居然在好几届奥运会上得的奖牌位居第二。等到后头东德这个结束共产党专制了，和西德又统一了，那照说人更多了，更兵强马壮了，反而得的奖牌还不如原来一个东德得的多。那就说明过去东德那种那么多的奖牌，其中含有多少水分，含有多少问题，是本身是多么不正常。那你现在中国同样有这个问题，尽管这个就单单是他把这个体育，你看这么看重，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就本身就表明了他的用心并不是放在体育本身上，而是放在他的政治上的这个意义上。所以这里他引出了一些比较跟你体育活动本身，尤其是和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完全违背的。你看过去奥林匹克它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体育它是业余性的，你不像你中国搞的全都成了专业的了啊，这就已经违背了奥运会的精神。另外呢，它也是本来奥运会它就是就人们不谈政治超国别的这么一场这个大 party， 你现在把它这么政治化，本身也就是在把它违背了奥运会的这个精神。
那么冯先生，就是中共呢说19大就说要建设一个体育强国，现在习近平继续的强调说呢，要用他举国的这个体制呢来加强对人才的这个选拔呀，对他们的这个培养等等等等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本身就像刚才胡先生讲的，就是说像是过去的东德还有前苏联，他们都是体育大国，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这个不公平的这个举国体制来培养这个专业的运动员跟业余的来竞争，这本身呢是对奥运会本身其他的这个运动员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么在这点上，国际社会是不是说对这些集权社会制度他们的做法是过于的这个包容了呢？冯先生，
是这个国际社会在这点上很难堪，就是也很难办，因为这个奥运它本身就是像胡平兄刚才所讲过的，它是一个民间这个举办的一个赛事竞技，然后是一个娱乐的活动啊。可是现在这个中共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样的政权，他这个把它当成一个为他这个强权政治，这个要强国强军，这个富国强兵，不为他这个政治目标，就完全扭曲了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如果你想奥林匹克精神当然很丰富，但是其实最核心的地方它就是超越阶级，超越这个国界，超越这个族群，超越宗教，就是作为人类一体的去对任何人都没有歧视。它所真正要展现的就是人类个体，每个人类个体都可以到这里参与，都可以这里参加，这个去展现他的技能，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尊重，高度尊重个人，尊重个体，我可对整个人类就会弘扬普世价值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赛事。可是现在一旦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权把它当成完全纳入一个国家目标，就是跟他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里头他是个也是刚才讲，他真的是跟整个国际社会格格不入。
好的，谢谢你。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冯崇义参加今天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加。嘉宾呢，他们的发言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